第三次罢工是由于一次突发事件。雷云长警卫大队成立之后，每天上下班时间都要对工人们例行检查搜身，尤其是下班的时候搜得更仔细。
有一天下班，警卫查一名工人时，不仅翻了随身的工具包和工作服口袋，还要这名工人解开外衣查内衣裤。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正在排队等着过打卡中的工人们认为此举完全是侮辱人，一时间群情激愤闹了起来。第二天就发生了罢工，工人代表与监理处进行了交涉，最终以厂方向工人们道歉、承认错误而告终。
经过这几次罢工事件，在罢工中起到了组织作用的中非业余社再度活跃起来，工人们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，魏应鹏再次当选社长，执委和监委成员有叶树森、胡礼昌、吕宝才、金国庆、金晓峰、王成、王文虎等人。
我们今天仍然无从知道当年中共地下党在雷云厂的组织和活动情况，不过我们已经清楚了，中共地下党员叶树森在罢工中的确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今天看来，中非业余社也更像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，尽管时至今日这一切仍然是个谜。
1940年秋，厂里还发生了一件与政治有关的大事。由于雷云厂是军事单位，因此监理处根据行委会要求，命令中方员工全部加入国民党。在不入党即解雇的强迫下，中方员工集体加入了国民党。这种既不用宣誓又无任何仪式，只要填个表就算数的所谓集体入党，在当时不过是走个过场。谁知几十年后，到了文革期间，却成为许多雷云厂老员工致命的罪状。
在雷云，不同群体的矛盾冲突、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争斗，浓缩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。然而这一切的纷争到1940年10月26号都戛然而止了，因为灾难从天而降。公元1940年，民国29年10月26号星期六，按照惯例，南坎医院的美国大夫格登·希格雷夫应该在这一天到对岸的雷云厂出诊。
自打一年多前这个中美合资的飞机厂在对岸的谷地开工兴建以来，似乎就在一夜之间，成百上千的中国工人涌到了这片原本鲜有外人踏足的世外桃源，打破了这里千百年来宁静祥和的气氛。
希格雷夫大夫欣然接受了雷云厂美国同胞的邀请，担任厂职工医院的院长。不过这份工作更像是他的第二职业。每周他有3天的时间在雷云，如果有急诊或者意外情况，就像上次闹鼠疫，他也会随时过去。其余的时间，他就在对岸的小山坡上继续打理自己的南坎医院。
医生心里有他自己的小算盘，办南坎医院所需的费用完全是通过教会 从美国化缘来的，除了偶尔能从云南当地土司达官贵人们那里得到颇为可观的诊费外，由于求诊者多是当地穷苦的少数族裔，南坎医院有时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，更多时候不仅要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，甚至还要为需要住院的人提供免费食宿，这让医院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常开支经常变得更为窘困。雷云厂职工医院的这份兼职工作作为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倒是能够帮南坎医院解决不少财务问题。
当然除此之外，每周与雷云厂美国同胞们的会面，在西人俱乐部里的定期聚会，不失为平淡而又忙碌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调剂，西格雷夫夫妇也乐在其中。
10月26号这天又该去雷云出诊了，然而当天上午在南坎医院有几个手术要做，等手术全部忙完已经到了中午，西格雷夫大夫太累了，于是决定在过江之前先抽空打个盹，稍事休息一下。
1940年10月26号的雷云，天气晴朗，十月底的中国北方已经是一片深秋的肃杀景象，而此地却仍旧温暖如春，午间甚至还有些许的燥热。厂员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汤一新吃过午饭后，从高级职员家属住的 A 区去老山区找同学。
所谓的老山区是相对新山区来说的，自从闹过一次鼠疫以后，为了降低人口密度，在更远些的山坡上分散建了一些工人宿舍，新的工人宿舍区称为新山区，原来的工人宿舍区相应的被称为老山区。
沿着厂区的飞机跑道往东去老山区，汤一新看到机场上有几架军用教练机正准备起飞，有一架已经升空。
这个时候一大早跟十几名同伴去弄倒赶集的胡礼昌，在午休过后走进新山区工人宿舍附近用茅棚搭成的大饭堂里，与几个工友坐在长条竹凳上准备开个小会，讨论一下职工业余活动的开展。
西格雷夫大夫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到飞机来雷云厂轰炸了。这也难怪，俗话说梦是心中想，尽管南坎雷云如世外桃源般宁静安逸，可是坏消息仍旧不断地从外界传来。1940年，中国抗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，东南的半壁河山都已经沦陷敌手。欧洲战场上，纳粹德国以雷霆之势席卷欧洲，随时都有可能入侵英伦三岛。彼时，由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，英属缅甸在中日战争中还处在中立国地位。不过战争的阴影似乎也不远了。
就在西格雷夫大夫午间小憩的时候，那个大轰炸的可怕梦魇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梦境里。梦中的景象是如此的真实，以至于他甚至都能感觉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。突然他在半梦半醒间听到正在浴室洗澡的妻子低腻的尖叫声：
戈登，戈登，快快快醒醒，日本轰炸机。
此时汤一新刚爬上老山的山坡， 还没进入工人宿舍区，就听到轰炸机群的轰鸣声由远及近。从小在飞机场长大，甚至还曾跟弟弟一起爬到飞机机翼上去照相的汤以心，对这种声音再熟悉不过了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厂里的汽笛拉响了紧急警报。
小男孩毕竟胆大，好奇心重，汤一心居然不觉得害怕。为了看飞机，他干脆仰面朝天地躺着。由于天气晴朗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日军轰炸机群飞得很高，分三行排列，共36架。据埃德婆雷事后在一份报告中称，机型是双发的3097式重型轰炸机。短促连续的警报声只乌鸦乌鸦地响了3下，炸弹就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，爆炸声响彻雷云。
在新山区大饭堂里开会的胡礼昌和几个工友刚听到汽笛的警报声，就见自己一个车间的吕宝才一头冲进了茅棚，边跑边喊：
敌机来啦，快跑！
他们纷纷跑出去，抬头一看，敌机已经在头顶，想逃显然来不及了，索性就地在附近的灌木丛里趴下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在笕桥经历过814之战的胡礼昌对空袭并不陌生，他把头紧紧地贴在地面上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感到地面和灌木丛四周沉默寂静极了，甚至还听到了一个人害怕的呻吟声。
天空中传来咔嚓一声，胡礼昌知道这是炸弹开锁了，随之而来的是炸弹飞落时与空气气流摩擦的嘘的声音，炸弹着地时咔的一声，接着就是爆炸声砰的巨响。等听到周围什么声响都没有了，直到敌机已从头上飞过，胡礼昌这才和同伴们爬起来，朝后山的深谷拼命跑去。
住在新山区的陆子维听到紧急警报，慌忙跑出门。从次坝来到雷云，到轰炸发生的当天，他们这批从中央机器厂来的员工进厂都还不满一年。陆子维出门抬头一看，一队日军飞机排成整齐的品字队形，穿过山头，已快到头顶了。飞机下好像还有一群小蝌蚪似的小黑点儿。陆子维马上意识到那是炸弹，他拔脚没命地往山下跑。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跑得最快的一次。在山脚下，他听到炸弹的呼啸声，强烈的爆炸声，大地在震颤。1933年，英国作家詹姆斯·希尔顿出版的幻想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，讲述了一个类似现代版《桃花源记》的故事。此书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欧美热门的畅销书。
1937年，好莱坞著名意大利裔导演弗兰克·卡布拉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，更是让詹姆斯·希尔顿在小说里虚构的那个神秘之地香格里拉的名字深入人心，成为世外桃源的代名词。
马米·波里特觉得，如果没有可恨的疟疾，雷云完全就是现实世界里的香格里拉。在他的眼中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四周群山环绕， 蓝天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蓝的蓝色，而白云则是最白的白色。秋冬季节，这里的气候绝对是全世界最棒的。夜晚凉爽的可以盖得住两条毛毯，白天却又温暖如春。
马米波里特，原名马米霍尔，1927年，他和詹姆斯波里特在上海结婚后改随夫姓，夫妻两人在上海一直住到1939年，詹姆斯返回英国求职，而马米则成为人称比尔的中航厂美国老板威廉·珀雷的秘书，辗转来到了雷允。
在雷允这个被来参观的美国人戏称为珀雷村的地方，马米·波里特就住在美国职员俱乐部，中方员工则称之为西人俱乐部。
西人俱乐部位于毗邻南满河的一个小山坡上，与缅甸只一江之隔。美国职员宿舍就建在河边，站在俱乐部的山坡上可以鸟瞰雷云厂全景。从山坡下来不远就是厂职工医院，西人俱乐部和美国职员宿舍距厂区稍远，不过美国职员多配有小轿车，上下班倒也方便。
1940年10月26号午后，紧急警报响起时，马米波里特正在浴室里洗澡。等他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发现最后一辆轿车已经发动了引擎，上面坐满了人，马上就要开了。比尔·珀雷的弟弟埃德·珀雷跳起来，把座位让给了他，自己到旁边扒住了车门。
此时，轰炸机群刚好在头顶，负责开车的马蒂猛踩油门，车就像子弹一样直冲出去。在拐弯的时候，由于车速太快，扒着车门的埃德一下被甩了出去。有个男人一边从车上跳下去照顾埃德，一边冲马蒂大喊，叫他不要停，继续开。妈咪回头看时，那人已经翻进一条水沟，炸弹也就在这时落了下来。
马蒂驾车一路疾驰如飞，冲过桥进入缅甸境内。不过前面的道路被几辆汽车堵住了，人们都纷纷下车躲到路旁的草丛和沟渠里，他们也只好下车就地隐蔽。
一轮轰炸过后，日军飞机扬长而去，妈咪他们很快就又乘车返回。一到俱乐部，马蒂马上又折返回去，站在西人俱乐部的山坡上，只见远处厂区和新山区浓烟滚滚，黑色的烟柱直上云霄。
马蒂走了没多久，装配车间的美国领班安德鲁·萨金特也坐不住了。马米·波里特和他跳上车，直奔山坡下不远的职工医院，赶去帮忙救助伤员。